前方到站南一大。
在数据变幻的时代，接连不断的信息，拥挤的地铁，拆不完的快递，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。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，轻轻地抚摸书页，悟人生百态，感受诗与远方？月月有声，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，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，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。
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，欢迎来到月月有声，我是主播韩芝。四川宜宾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可以在收音机上调频 FM10 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想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，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想和主播近距离的交流互动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，分享你对本期节目中散文的看法。如果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，你还可以在荔枝上关注我们，收听我们的直播，还可以发送弹幕来和主播一起互动，分享你的意见。同时呢，也可以进入我们的主页，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。那么今天月月有声的主题是青灯，接下来将我们一起走进北岛的散文世界吧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篇散文是《如果天空不死》。我是临回北京时听说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，到北京的第三天，巴黎的朋友利川来电话，得知他走了。记得去年夏初和利川专程去看他，他家离巴黎很远，开车要一个来小时。那天他看起来精神不错，我们喝茶吃蛋糕，谈天说地，在午后的宁静中，几盆花开得热烈。他忽然谈到老年和正式死亡的问题，他说道，死是一门学问，每个人都得学而习之，特别到了老年更要认真对待。他甚至想在国内开门课，和学生讨论这些问题。说到此，他脸上有一种智者的从容。得到他的死讯，让我想起他当时的表情。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，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。女士们先生们，其本意是先师的意思。在海外受过教育的华人，往往用字反倒比国内的人谨慎，特别是像巴黎这样阴性的城市，故熊先生这个称呼是恰当的，表示一种亲切的敬意，并没生猛到言必称大师的地步。我和熊先生相识的确切时间记不清了，应该是87年夏天。那时我们一家住英国，利用暑假到巴黎等地漫游。对我来说，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，贫困但闲散。记得在熊先生夫人当时办的旅行社开过个座谈会，有画评家陈英德、雕塑家王克平和熊先生。随后王克平还开车带我去拜访熊先生，他那时住巴黎近郊，后院是他的工作室，堆满了他的雕塑作品。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铁皮乌鸦和用多层纸板粘合成的鲁迅头像。克平告诉我，自50年代初起，他就在法国画坛非常活跃，在不少法国及欧洲的大展上得过奖。后来才知道，熊先生不仅是雕塑家，也是诗人、书法家、学者、哲学家。他为人谦和，不计功利， 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人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在最好意义上的结合，是自五四以来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通才之一。所谓通才，不仅指在学问上博大精深，更重要的是对历史人生的彻悟和关怀。与通才相对应的是专才，这就是充斥今日的那些所谓专家们，他们专业越分越细，路越走越窄，所掌握的知识纯粹用来混饭的。再看看当今统治世界的技术官僚们，正是这种专才在权力层面的延伸，从上到下几乎个个懂行能干，但就是没有灵魂。90年代初我在巴黎住过，以后常来常往，但和熊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，尤其是他后来搬出巴黎，因眼神不好开不了车，很少进城。去年夏天他特地约我到他家小住几日，要好好聊聊，最后还是没去成。回忆人在的时候以为总有机会，其实人生就是减法，见一面少一面。我父亲前年春天重病住院，熊先生很着急，专门给杨振宁先生打电话，希望能由他出面帮我回国探望。他和杨先生是世交，父辈都是清华数学系的教授，他俩不仅同龄，还是同班同学，深厚情谊一直延续至今。我那时在纽约州立大学西什分校教书，有幸跟杨先生结识，很投缘。在熊先生的重托下，杨先生格外重视，我终于得以成行回北京见到垂危的老父亲。熊先生一直关注我回国的事，并常问起我父亲的状况，此生此景怎是一个谢字了得。熊先生住得很远，来去匆匆，难得有时间多聊聊，和他在一起很少喝酒，总是清茶一杯，茶带来的记忆就是和酒不同，清爽明澈，这也恰似熊先生的为人。熊先生很健谈，路数多变，或曲径通幽，或海阔天空。记得有一回他对我的诗委婉提出批评，我和他争了起来，且相当不敬，而他只是宽厚的笑笑。另一回他请我读一首静坐，结尾是如果天空不死，他感叹说这一句让他想起他的青年时代。我当时不知道这联想是怎么来的，现在终有所悟，这诗句其实有种悖论式的紧张。说来年轻时的天空是不死的，但虚拟语气对此提出了质疑，那正是青春期的困惑。上世纪最后一年，熊先生在北京、上海、昆明、台北、高雄举办了巡回展《熊炳明的艺术：远行与回归》，这题目起得好，我想一定是熊先生自己起的。看看熊先生的年表，正如一条路线图，和历史事件、和战乱、和内心骚动有关。他1922年生于南京，父亲熊庆来是著名数学家。1927年，父亲到清华教书，举家迁到北京。77事变后，又随父亲搬到昆明。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，然后越走越远了，走出了国界。他47年考取公费留法，直到72年才第一次回国。这一走就是1/4世纪。他父亲已死于文化革命中。此后他开始往回走了，回国办展览、讲学、出书。远行和回归甚至不仅仅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，也是他的心路历程。他不久前提到，虽然在法国住了50多年，他并不觉得有融入法国社会的需要。熊先生的法文因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而他从不用法文写作。我想其实他骨子里有一种骄傲， 中国文化的骄傲，这骄傲伴他远行，也伴他回归。熊先生走了，这个世界更加暗淡了，留下我们去面对死去的天空，一个冷漠而高效率管理的时代。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第二篇散文是《听风楼记》。1976年10月上旬的某个晚上，约摸10点多钟，我出家门，下楼行百余步，到1号楼上2层左拐，敲响121室。冯伯伯现探出头来，再退身开门，原来正光着膀子。他挥挥手中的毛巾，说：“来。”于是我尾随他到厨房，他背对我，用毛巾在脸盆挤水，擦拭上身。那时北京绝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条件洗澡，冯伯伯那年63岁，已发福，背部赘肉下垂，但还算壮实。他对拉着毛巾搓背，留下红印。正当他洗得酣畅，我突然说：“四人帮被抓起来了。”只见他身体僵住，背部一阵抽动，他慢慢转过身来，紧紧盯着我，问：“真的？”我点点头。“什么时候？”“就前两天。”他相信了我的话，把毛巾扔进脸盆，和我一起来到客厅。我们话不多，语言似乎变得并不重要。他若有所思，嘴张开，但并非笑容。当我听到冯伯伯去世的消息，最初的反应是麻木的，像一个被冻僵了的人在记忆的火边慢慢缓过来。我首先想起的就是30年前这一幕，清晰可辨，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门，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。要说这听风楼，不高，仅丈余，不大，一室一厅而已。他们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书，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。那些书名我都忘了，只记得有一本冯伯伯译的海明威的《第五纵队》，再现了海明威那电报式的文体，无疑是中国现代翻译的经典之作。他自己也对《第五纵队》的翻译最满意。在一次访谈中，他说：“你想一次翻译成功不行，总是改了又改，出了书再版时还得改。”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《第五纵队》，我推倒重来了5、6次，现在还得修改。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，因此我曾苦恼气馁，想改行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。70年代末，听风楼终于装上了电话，那是个现代化的信号，忙的信号，开放与拒绝的信号。冯伯伯从此成了大忙人，社会活动越来越多，我再按往日的习惯去敲门，往往扑空。世界文学要复刊了，这就等于给一棵眼见着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。冯伯伯喜形于色，郑重宣布世界文学请他翻译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说，发在复刊号上。但毕竟手艺生疏了，得意之余又有点含糊，他最后想出个高招，请一帮文学青年前来助阵，也包括我。他向我们朗读刚译好的初稿，请大家逐字逐句发表意见，为了让译文更顺畅，更口语化。一连好几个周末，我们聚在冯伯伯的狭小的客厅里，欢声笑语，好像过节一样。我们常为某个词争得脸红脖子粗，最后当然由冯伯伯拍板。只见他抽烟斗望着天花板，沉吟良久，最后说：“让我再想想。”像冯伯伯这样的大翻译家，居然在自己的领地如履薄冰。他常被一个词卡住而苦恼数日，最终顿悟，犹如天助一般，让他欣喜若狂。 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产的商业化文学翻译产品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1978年12月下旬某个下午，我匆匆赶到听风楼，风波波刚好在家。我拿出即将问世的《今天》创刊号封面，问他《今天》这个词的音译。他两眼放光，拱作烟斗，一时看不清他的脸。他不同意我把《今天》译成 today， 认为太一般。他找来英汉大词典，在和冯妈妈商量，建议我译成 the moment， 意思是此刻，当今。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，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，于是在《今天》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 The moment。 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·特罗莫的诗句，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，记忆有如迷宫，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。说实话，关于为今天命名的这一重要细节早让我忘掉了。有一天我在网上闲逛，偶然看到冯伯伯握烟斗的照片，触目惊心，让我联想到人生中的此刻。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此刻，而这个此刻的门槛在不断移动。说到底，个人的此刻也许微不足道，但在某一点上就与历史契机相通，就像短路一样闪出火花。我昨天去超市买菜，把车停好，脚落在地上，然后一步一步走动，突然想到27年前的这一幕 The moment。 是啊，我多想看清冯伯伯那沉在烟雾中的表情。说实话，得知冯伯伯的死讯并未特别悲伤，他生活过，爱过，信仰过，失落过，写过，译过，干过几件大事，如此人生足矣。我想起他那孤立无援的赤脚，他们是为了在大地上行走的，是通过行走来书写的，是通过书写来诉说的，是通过诉说来聆听的，是的，听大地风声。如果生死大限是可以跨越的话，我此刻又回到1976年10月的那个晚上，我怀着秘密，一个让我惊喜的快要爆炸的秘密，从家出来，在黑暗中下楼梯，沿着红砖路和黑黢黢的楼影向前。那夜无风，月光明晃晃的，我走到尽头，拾阶而上，在黑暗中敲响听风楼的门。青灯，一本北岛的散文集，集一忆故人，集二游世界。北岛的散文没有太激昂的情绪，语言简练平实，让人安静。集一虽然主题是悼念故友，但并不沉重，像个老朋友聊家常一样娓娓道来。集二是北岛游历世界各地的见闻，一个漂泊于祖国之外的游子，一个阅尽沧桑依旧清醒的诗人。他的文字在此我只说他的散文，是很细腻、写实、深刻又与时俱进的。青灯掀开梦的一角，你顺手挽住火焰，化作漫天大雪。那么今天的月月有声也要接近尾声了，文章转载自网络，我是主播韩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